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1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和南韩正在展开一项大型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这项军演是因为南韩今年2月份主办冬季奥运会被暂时搁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川普通话时曾经提议北韩核问题新的四国安全框架。美国驻圣彼得堡使领事馆星期六收起美国国旗，撤走外交官。同一日，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几十名外交官亦都打道回府。此外，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高志鹏举办了一项新版台币设计比赛的活动，担任评审的国家发展委员会咨询委员戴桂全是这样解释的。
那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说，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多元意见 跟多元文化的一个地方。
相信大家都知道，台湾是一个很多元化和文化的地方，在评审的过程里面有看到作品各式各样多元性，很高兴委员有这样的想法，让民众参与整个设计的过程。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和南韩正在展开一项大型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这项军演因为南韩今年2月份主办了冬季奥运会被暂时搁置。代号为初鹰的实地实战联合军演包括海陆空和特种部队的联合作战演习，通常为期一个月。此外，代号为关键决断的电脑模拟军演4月中旬开始，为期两个礼拜。五角大楼今年3月份表示，近24000名美国军人和300000南韩军人将会参与这两项军演，和往年的规模旗鼓相当。南韩军方说，今年的联合军演规模不会超过往年。美国和南韩都称，这些年度军演是为了应对总和提升两个盟友联合应对军事威胁的能力。平壤当局则视美韩年度军演为攻打北韩的备战演练，曾经扬言过会做出军事反应。不过美韩星期日启动联合军演之后，北韩并没有立即做出和往年类似的反应。据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在会见到访的一个南韩代表团时称，对美韩年度军演表示理解。上个月初，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提议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的消息刚刚透露出来的一日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日本共同社在今日星期日报道说，习近平在那次通话中向川普提出了一项解决北韩问题的新方案。共同社援引多名未有透露姓名的美中外交消息人士的消息来源报道说，习近平在3月9号在和川普总统讨论北韩局势时提议建构中美韩四国新安全框架，缔结四国和平协议。较早前国际社会旨在解决北韩核问题的框架为美中和两韩以及日本和俄罗斯在内的六方会谈。会谈在2003年8月到2007年9月共举行过六轮会谈，后来北韩在2009年宣布退出。美国驻圣彼得堡使领事馆星期六3月31号收起了美国国旗，撤走外交官。同一日，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几十名外交官亦都卷起铺盖打道回府。这个是西方一些国家和俄罗斯因为莫斯科涉嫌在英国投毒企图谋杀一名前间谍引发的一场外交战的一部分。英国称前俄罗斯间谍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今年3月初在英国被人落毒，很可能是莫斯科所为，并决定驱逐被认为是情报人员的23名驻英国俄罗斯外交官员。俄罗斯极力否认这个指控的，并以驱逐23名英国外交官作为回应。之后 美国同其他盟友加入了支持英国的阵营，将15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驱逐出境，而俄罗斯亦都以牙还牙，命令来自这些国家的150名外交官离开俄罗斯，其中60人是美国外交人员。据说这个是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和俄罗斯近年来展开最大规模的驱逐外交人员事件，双方关系跌入冷战之后的最低谷。美国国防部星期六确认了在叙利亚由于路边炸弹爆炸在星期五死亡的美国军人为来自德州奥斯丁的乔纳森·登巴尔，今年36岁。美国官员说一名英国军人亦都被炸死的。这宗路边炸弹袭击事件星期四晚上发生在美军驻扎的叙利亚北部城市曼比伊附近，这里曾经是伊斯兰国组织的据点，爆炸中另外有5名军人受伤。就在爆炸发生前一日，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撤出美国军队。川普在俄亥俄州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很快将会离开叙利亚，让其他人去管那里的事。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六晚上在梵蒂冈圣彼得堡大教堂举行隆重的复活节守夜仪式，他为8名成人洗礼，并挑战世界各地天主教徒在遇到身边不公正时不要默不作声。接受洗礼的信徒包括一名阿尔及利亚盖，后来他赤手空拳夺过一名盗窃者的武器，被意大利人誉为英雄。方济各敦促信徒走出自己日常生活，让神明进入心灵。英国剑桥星期六聚集大批民众参加霍金的葬礼，这位世界知名科学家在3月14日去世，享年76岁。霍金由于肌肉萎缩症而一生与轮椅相伴，但他的魅力、探索精神和幽默影响了很多人，使他不单止成为知名科学家，亦称为流行文化的偶像。霍金说他的研究是为了彻底了解宇宙为什么这样的状况，以及为什么会存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川普说美韩贸易协议是处理北韩问题的好牌。南北韩双方已经决定在4月27号举办文金会，南韩总统文在寅将会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的会面。3月29号星期四，川普总统说在处理北韩问题上，美韩贸易协议是一张好牌。此外，俄罗斯宣布作为报复，将会驱逐60名美国外交官，并且关闭美国驻圣彼得堡的领事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3月29号星期四在俄亥俄州演说，谈论他的基础建设计划以及创造美国工作机会。在谈贸易时，川普说，老实说，他们的朋友比他们的敌人造成更多的伤害，现在终于美国优先。然后提到刚重新谈判完毕的美韩贸易协定，川普说讲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个坏的协议，然后讲话这个新的协定将带来20万份工作，这个不是给南韩，而是给美国。川普并责怪希拉里·克林顿使南韩获得这些工作机会。川普并强调在钢铁、汽车等产业上要公平竞争。跟着川普总统说，在北韩问题上，美韩贸易协定是一张好牌，直至与北韩达成协议之前，它可能会推迟，大家都了解。你知道为什么？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张很强有力的牌。川普说他想要确保在北韩议题上每一个人都被公平对待，并且顺利进行。大家将看看发生什么事。当然，延迟交锋已经稍微冷静下来。你说是不是？你说得对啊。大家将会看到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好的结果，亦都可能不是。如果不好的话，美国就走人；如果好的话，美国就会支持。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很有趣。南韩过去一直很好，而美国将会推迟这个协议一阵间。南韩是美国第三大的钢铁进口国。此前川普政府原本打算对诸多国家施加钢铁以及铝制品的重关税，但是之后宣布包括南韩等几个国家受到暂时豁免，日本、中国、台湾等， 则没有被豁免。参与谈判的南韩贸易部长金元忠在谈判结束之后曾经说，他们有激烈的讨论。为了回应前俄罗斯间谍在英国被毒杀案件，川普政府配合欧盟国家等一起驱逐了60名在美国的俄罗斯外交人员，并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3月29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莫斯科将驱逐60名美国外交官，并将关闭美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在星期四的国务院简报会上回应，给他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说俄罗斯这种回应是没有道理的。美国和很多的其他国家一致决定驱逐俄罗斯间谍，美国不认为这个是外交的以牙还牙，俄罗斯应该对英国公民和他的女儿的可怕袭击负责，他们再一次违反了化学武器公约，这个是一种禁止使用的物质，他们要认真对待这件事。简报会上，记者问到川普总统拿贸易来和南韩谈北韩的做法，对此洛尔特回答说，川普讲了算。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星期三说，公众咨询期延长以及潜在的关税修订为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赢得到更多时间。美国总统川普上个礼拜四宣布，每年针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计划之后，美中高层官员随后进行了密锣紧鼓的谈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莱特希泽在美国财经新闻电视网 CNBC 的访问时说，他将会列出近期发布征收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随后将会有60日的公众意见征询期。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美国在不久之后将会公布征收关税的商品，然后将会有60日的时间给公众有机会对其中哪些好哪些不好发表意见。之前美国贸易代表曾经说，关税清单发布之后将会设定30日的书面公众意见征询期。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四签署总统声明宣布关税计划，美国贸易代表必须要在4月6号之前发布这份商品清单。他在节目当中透露，总价值超过5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包括的主要是高科技产品。莱特希泽说，这些商品是经过一个计算公式选出来的，目的是在于给中国的出口商造成最大的痛苦，同时会将美国消费者的钱包之痛尽可能降到最低。莱特希泽又说，商品清单发布之后的60日是预期征询公众反应所需要的时间。他说，最后清单的确定以及生效期将会在公众意见征询结束之后作出决定。由于这样做使到整个过程是超出60日时间，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将会最早在今年的6月初才可以开征。被问及同北京的谈判是否可以避免关税，莱特希泽说他认为有希望的。莱特希泽又说，美中两国有不同的经济体，所以双方会有一定程度的紧张状态，但他并没有进一步透露双方高层官员正在谈判的具体内容。据路透社的报道引述熟悉双方谈判透露的消息说，美国要求中国降低他们征收的 25% 的汽车关税，并且给中国的金融业在更大程度上对美国公司开放业务。川普总统宣布的关税计划是基于美国贸易代表在去年8月开始的301条款调查的结论。这项调查是以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款进行的公平贸易调查。今次调查针对的是中国在知识产权上的不当行为，以及通过各种法规要求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上个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对总统的贸易行动作出解释，说知识产权是美国唯一具有优势领域，必须要加以保护。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肖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调校你的电视天线。 卫星 Telstar 十八，即系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塞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正在采取新的措施来维护对国家广播机构的控制，成立了一个统管包括从电影到电视节目到书籍的各类传媒监管机构，将会使到中共在试图改善它的国内信息传播、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方面有更加直接的管控。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统一方法可能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本月较早时候，北京举行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一职被取消任职期限，使现任主席习近平可以终身执政。中共仲批准创建其所称的中国之声，就是将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三家顶级国营广播媒体合并的一个实体。根据这个建议，中国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或者这个负责监管从进入中国的外国电影到电视节目和书籍等的机构将撤销。现在这两者现在都更加牢牢地控制在共产党宣传部门的手心里面。中国已经是一个严格控制各类媒体的国家，而将更多的控制权直接交给中共是一个微妙而重要的转变。这个亦都反映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巨大野心和他提出的信息一致的愿望。习近平决心推进他所谓的中国梦，将中国恢复到过去的辉，并希望通过投资数十亿美元基础设施和贸易项目的一带一路计划，提高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扩大北京的影响力。据估计，中国各机构每年在海外的媒体和宣传上花费数十亿美元。不过，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享有突出地位的国家，仍然没有在日本、越南、南韩、德国和美国等赢得赞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所中国部主任戴卫兰普顿说，中共的这个举措部分是为了塑造其品牌。
I think party control for domestic purposes principally, but also getting a handle on China's message in the world, getting leverage.
兰普顿说，他认为党的控制主要是为了国内，但是也都能够掌握中国向全球发送的信息，同时亦都能够调动他们希望开展业务的全球各地的媒体企业集团。至于三家广电公司的员工或者是普通大众对于这个举措是否欢迎，目前还不得而知。兰普顿说，他预计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的中产阶级将由于控制日益加大而受到伤害。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中产阶级人口，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全球各地旅游，走到国内强大的审查防火墙之外，公众对更广泛问题的认识和关注正在增加。习近平在最近的重要政治会议上都提到过这个问题，并称中共需要迅速适应。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通过加强对信息的控制和党的宣传控制来适应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中心教授尼古拉斯卡尔认为，中国的力量不在于它的统一性，而是多元性。卡尔说，努力创造一个单一的中国之声，是对现实中存在的复杂现实的误导。卡尔补充说，这个也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观点，即多元化是一种威胁，他们希望中国被国际社会视为是一个个体，只有一人负责。
It's an ironic thing that really the fantas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fantasy of the Chinophobe in the West are exactly.
卡爾話，具有諷刺意味嘅係，中國政府嘅幻想同西方懼怕中國嘅幻想係完全一樣嘅， 就是中国是一个单一的超强大的嘢。不过这个和现实截然不同。兰普顿补充说，弱化中国国内各种声音的努力不太可能增加北京在国外的软实力。
Competition and rights to say what you think and have diverse opinions, I think that's the core of what you might call ideological soft power.
兰普顿说，他认为竞争和讲出你的想法以及拥有不同观点的权利是被称为海外意识形态软实力的核心。所以中国试图使其信息协调一致，并将单一的品牌形象传播出去。兰普顿说，他认为这个可能会削弱中国的软实力而不是增加。虽然是这样，中国海外扩张的媒体业务的庞大规模以及本地新闻的全球覆盖面不断扩大，将是竞争对手不得不面对的优势和挑战。库尔说，令他担心的是，有时出于预算的原因，
Western broadcasters are walking away from some of the really important stories in the world and from connecting to.
库尔说，西方广播公司正在远离世界上真正重要的故事，不再报道普通人以及他们关心的故事。中国在全球有近300家驻外媒体分布，政府支持的媒体以几十种语言进行报道。库尔说，他认为中国之声亦都可能成为国际媒体之一，而且可能在某些地方将会非常具有竞争力。
Chinese are putting more and more journalists into the world, and just by the volume of their coverage, are getting a.
库尔最后说，中国正在将越来越多的记者送到世界各地，单从他们报道的数量上讲，正在世界事务中获得发言权。他说，这样就会得到观众。这个只是因为基本上公众希望在媒体报道中看到他们自己，听到他们自己，而不是跟他们没有直接联系的事情。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晓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今年秋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会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第三轮的普遍定期审议。至少两个国际人权组织在上个礼拜四在向联合国提交的文件中指出，相比四年半前的第二轮审议，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改善，反而退步。报告指出，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加紧控制社会，致使上次审议中国政府承诺的相关领域人权状况非但没有改善，相反更加恶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中国自从2013年3月习近平上任以来，人权状况不断恶化，异议人士、律师遭打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重重监视中死于医院中，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甚至走出国界，损害到国际人权机构。国际人权机构无国界记者说，中国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目前在中国监狱中关押的50多名记者和网络博客博主，其中10人面临死亡危险。该组织还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蔑视自己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人权观察和无国界记者的报告都是为今年秋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对中国进行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做准备。四年半一次的审议依据三类文件，受审议国家的报告、联合国方面汇总的 信息，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信息。人权观察的报告说，自从2013年10月上次审议以来，中国人权恶化的突出表现之一是越来越多的异议人士在监狱服刑中死亡。除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之外，人权观察提到中国维权人士曹顺利。2013年他因前往日内瓦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的普遍定期审议而被当局拦截拘留，并于2014年初因得不到医疗照顾死于监狱中。报告中提到了西藏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伊尔作家杨同燕、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萨里克哈吉姆。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中国在上次审议中承诺要禁止酷刑，承诺在逮捕和拘留事件发生后立即通知亲属和有效的法律代理，承诺完善职业律师的监管框架，确保被拘留者迅速接触所选择的辩护律师，承诺尊重言论自由的权利，推进法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但是中国政府仍然以言论为理由任意羁押很多人，他们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夏、维权律师王全章、瑞典公民桂文海、一位西藏文化权利和教育倡导者维吾尔知识分子伊利哈木土克提。根据基督日报报道，中国维权律师基督徒张海为教堂遭拆除提供法律辩护而遭当局传讯，他担心自己可能无法忍受第二次监禁。他在脸书中这样写，如果再次被捕，我可能无法忍受被拘留。我拘留后录制的所有采访和录像都不能够代表我的真实意见，我会努力坚持下去。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中国虽然在上次审议期间接受确保言论自由的建议，但是当局继续因言论逮捕记者、作家和维权人士，政府进一步收紧对互联网的限制，采取新措施限制翻墙工具。在上次审议中，中国政府接受尊重基本权利和废除任意羁押的建议，但是中国政府利用包括生物统计学、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最新技术，加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监视。中国警方已经搜集了4000多万人的 DNA， 以建立全国搜索数据库。中国政府在上次审议中接受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建议，但是在新疆当局加强监视。2016年4月，数万名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被送往政治教育中心，在那里被单独监禁。自由亚洲电台星期四报道，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乌兰哈达苏木四家子村蒙古族牧民和丫头和托亚因为向各级政府持续上访维权，3月28号被当地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中国政府在上次审议中接受禁止性别歧视和基于性取向的歧视建议，但是现实中对女权组织和同性、双性、变性等组织充满敌意。人权观察的报告说，在2013年普遍定期审议中，中国政府接受按照其法律对香港公民维护不同权利的建议，但是中国政府一直侵犯这些权利和一国两制的安排。自从香港的雨伞抗议活动以来，出于政治动机起诉香港民主人士的人数激增，在对香港治理了20年后，中国政府没有履行他对香港主要领导人的普选承诺，两名外籍人士在香港失踪，英国籍的书商李波和加拿大籍的商人萧建华。可信的证据表明，这两个人是被内地安全人员在香港绑架。在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目前在中国监狱中的50多名记者和博客博主，其中10人由于遭虐待被剥夺医疗照顾而面临死亡危险。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说，中国在2013年上次审议时承诺要提高对新闻自由的尊重，但是现在情况实际上比5年前差很多。报告说，习近平在他第一个5年任期内将中国的媒体置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将互联网审查和监督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2013年中国政府曾经同意呼吁他开始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并保证被拘留者尊严 驗的建議，但是中國遠遠未遵守這個承諾。公民記者現在是在指定地點居住監視的政府行為的主要受害者，根據這種做法，持不同政見者遭到綁架、單獨監禁和酷刑。無國界記者的報告說，該組織亦擔心中國將自己的鎮壓模式傳播給其他國家的危險。報告說，中國政府正在海外更加積極地推行新信息秩序，一種基於審查和監督、沒有新聞道德空間和公眾獨立報導新聞和信息權利的秩序。該組織的報告說，中國在2017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的排名幾乎墊底，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76。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又結束了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是新聞提要。被批评违法，戴耀廷悲哀香港已经因言治罪。中国称天宫一号星期一重返大气层安全隐患备受关注。中国 VPN 整顿大限将至。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中国负责香港事务的部门星期六指责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有关香港可以考虑独立的讲法是严重违反国家宪法，并敦促香港政府依法规管戴耀廷。香港学者戴耀廷最近在访问台湾时提出，中国专制结束之后，香港届时可以考虑成立独立的国家。中国官方新闻社星期六发表了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对这个事件的谈话。该发言人表示，注意到戴耀廷勾结外部分裂势力，公然宣扬所谓香港独立建国等言论，称戴耀廷的言论严重违反国家宪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现行有关法律，是对一国两制底线的挑战。该发言人强调说，北京坚决主张香港政府依法规管他们所谓的港独分子和外部分裂势力的勾连活动。较早前，香港政府已经在星期五立即发表声明谴责，政府发言人表示对此言论感到震惊。戴耀廷是香港2014年要求进行真正特首普选的占领中环运动三名发起人之一，他在星期六晚间在面书上回应说，他只是一名普通香港市民，并没有任何官职，亦都不从属于任何香港或香港以外的政治组织。不过一介草民书生，他所发表的言论亦都不是什么新的观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星期日上午八点发表一份声明说，当时天宫一号正在平均高度167.6公里的轨道上运行，一日之后将会重返大气层。大小相当于一辆公共汽车的天宫一号太空飞行器是十年来从太空重返地球大气层的最大人造物体。据说中国航天部门可能失去了对这个报废的太空实验室的控制，因此天宫一号几时在什么地方穿越大气层重返地球，成为了一个全球各地科学家普遍关注的话题。星期日是中国工信部清理整顿规范虚拟私人网络 VPN 的截止日期。中国网民整个设法应对 VPN 市场遭整治之后的翻墙难题，是中国经营的企业用户则担心当局进一步的网络限制将会加大企业的经营成本。华盛顿潮汐湖畔的樱花将会在4月8号到12号期间达到盛开的高峰期。今年由于气候原因，樱花季节显然来得姗姗来迟，亦都逐渐向人走近。特别是这个周末，一部分樱花已经开放，再加上星期六是樱花节期间的风筝节，华盛顿纪念碑到国会山之间的国家大草坪吸引了很多游客在大草坪上放风筝、赏樱花和野餐。华盛顿2018年的樱花节从3月17号开始到4月15号结束，4月14号的樱花节游行为重头戏。台湾立委及医疗团体召开记者会抗议，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打手，压迫台湾的非政府组织更改名称。曾经多次出席世卫大会的台湾无任所大使吴运东表示，台湾参与的很多国际医疗非政府组织近年来在中国压力之下被迫改名。 在新德里试图恢复返同中国受损的关系之际，在印度西藏流亡政府星期六3月31号开始在山区小镇达兰萨拉举行为期一年的活动，庆祝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到达印度60周年。较早时候，这个活动是计划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的。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指责中国当局毁坏西藏文明、文化和族裔认同，敦促西藏人加强努力，使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成为现实。他说，成千上万西藏人被屠杀，很多人为了西藏的事业献身，很多人自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专家分析说，中国利用社交媒体对台湾统战削弱民主。自台湾的蔡英文政府上台以来，中共为迫使他接受北京当局坚持的一中原则，不断加强针对台湾社会的统战工作。专家说，对台湾统战是中国一贯的政治手段，不过在新媒体兴盛的环境之下，中国正到利用台湾的开放民主体制，以无孔不入的社交媒体散播不实信息，试图削弱台湾民主，达到实现统一的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上个星期的一场座谈会中，专家讨论了中国政府如何运用社交媒体的问题，以及社交媒体在两岸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说，媒体是中共用来作为控制和动员的重要政治工具。为实现台海两岸的统一，中共不单止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传媒、传统媒体对台做宣传战，同时也利用新媒体对台统战，渗透台湾公民社会，通过心理战效果制造分化，以达到削弱台湾民主、实现一国两制的最终政治目标。萧良奇说，随着新媒体带来信息和来源更加兴盛的环境，这些信息的质量以及可信度也都越来越容易令人质疑。而台湾在这一场信息战一开始时，尤其较高的资产与生活水平而享有的优势，亦都因为北京利用台湾开放透明的民主体制散播不实信息而逐渐遭到腐蚀。萧良奇认为，民主体制应该加强合作，共同对抗专制政权利用社交媒体扩散假新闻，试图影响开放社会公民态度的做法，提高社会大众对网络及社交媒体影响力的认识，并教育民众如何分辨新闻的真假。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主任加里金曾经针对中国所谓的五毛党网络评论员做过研究。通过视频加入讨论的金教授说，中国每日大约有7亿5千万个社交媒体的发帖，对网络的控制速度缓慢不已。但他的研究发现，中共领导人最担忧的是任何可能影响其执政的大规模群体行动，因此对社交媒体的控制和审查亦都是以防止可能发生大规模群体集会的内容为主。金教授说，即使是赞同政府或者领导人的贴文，只要涉及群体的集会就会遭到审查。只要你说我们去抗议了，他们就会审查你。事实上，如果你说这个城市的领导人做得真好，让我们来举行一个集会来表扬他们，这个贴文亦都会被审查，他们不在乎你怎样评价他们，他们只在乎你能够做什么。如果你有能力移动群体，这样才是他们担忧的问题，因为他们并不是那么担忧西方的军事力量，反而更加担忧自己的人民。曾经在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担任翻译编辑的何安妮说，中国对社媒的控制包括要求外国大科技公司将伺服器设在中国境内等，都已经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最近澳大利亚政府内部已经禁止使用中国的社媒，微信就是对中国在民主国家扩大影响力的警告。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新台币是否应该改版去除威权象征，引发起台湾朝野立委的不同看法。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目前并无相关的计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二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说，目前行政院或者中央银行都没有对新台币改版的计划。不过他亦强调，如果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要求新台币改版的话，行政院会进行配合。同一立法院去年的年底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并且将会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一个委员会，规划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平复威权时期的司法不公以及还原历史真相等任务。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高志鹏日前举办了一项新版新台币设计比赛活动，获得优胜的作品是福尔摩沙美丽之岛，是以台湾的原生动物包括台湾的黑熊、云豹等动物作为主要的图腾。担任评审的国家发展委员会咨询委员戴桂全说，钞票承载的符号应该要代表台湾人民共同相信的价值。
那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说，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多元意见 跟多元文化。
戴桂全说，他相信大家都知道台湾一个很多元意见和多元文化的地方。在评审的过程当中，有看到作品各种各样的多元性。他又很高兴见到委员有这个想法，令到民众参与整个设计的过程。戴桂全又说，网络上亦出现不少的货币改版的讨论和争议，但大家能够藉此找出未来的方向和共识，就达到这次活动的目的。高志鹏立委又说，未来不止纸钞应该要换新，硬币亦应该要改版。目前流通的台湾新台币200元纸钞以及5元和10元的硬币上都有蒋介石的肖像。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士葆就说，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并没有明确提到新台币应该要改版的问题。
他是说公共场所如果有这些，
赖士葆说，他是说公共场所如果有任何的威权象征符号的话就要移走，并没有提到货币的事情。赖士葆又说，民进党政府如果真的要推动新台币改版的话，等于是假速转真败家，因为根据估计将会耗费500亿元。大家又想想这笔钱可以做到什么其他的事情。执政党民进党的立委黄国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转型正义当然包括去除钞票上的威权象征，但在推动上应该要循序渐进。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3年7月4日，南方一支庞大嘅部队喺密西西比嘅维克士堡投降。当时北方军围城整整47日，城里边嘅食物已经全部食完，南军指挥官睇到毫无希望，只好宣布投降。投降的条件很简单，南军被俘将士保证不再参加任何战斗，作为交换条件，北方军同意给他们假释回家。这个是北方军自南北战争开始以来获得的最大一场胜利。他们不单止被30,000名南军士兵退出战场，而且还缴获了60,000支枪、170门大炮，同时将密西西比河流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格兰特将军是维克斯堡胜利的功臣，晋升北方军西部战区总指挥，并且被派往田纳西的查塔努加。那里的北方军在奇克莫加河沿岸打了败仗，在查塔努加休整。南方军在城外呈半圆形拉开，南方军在卢考特山部署了炮火，除了一条崎岖山路之外，进入城的所有道路都被南方军控制。南方军总封锁了查塔努加周围的田纳西河水路，切断铁路线。南方军将领说，他们打算逼饥饿的北方军投降。 格兰特将军十月下旬抵达查塔努加时，城里边到处都是饥肠辘辘的北军士兵，他们的供给已经中断就来一个月了。格兰特没有浪费时间，立即派兵向封锁田纳西河的南方军发动进攻，同时派兵进攻封锁连通北军供给中心道路的南方军。不够一个星期，供给车辆就源源不断地驶往查塔努加。几个星期之后，被击败的北方军做好了重新战斗的准备。格兰特将军派兵对南军战线的中间和两翼同时发动进攻。卢考特山上的南军人数很少，轻而易举的就被北方军攻陷。南军战线中段沿着一条名叫做全教士岭的低矮山岭部署，久攻不下，最后北军士兵擅自决定抢占山头，结果终于攻破了南军阵线。南军士兵弃枪逃命，南方军撤退进入乔治亚州，田纳西彻底落入北方军的手中，北方军亦由此打开了通往南方邦联心脏的大门。南方显然已无力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南方军伤亡惨重，但是没有兵员补充，军备物资亦出现短缺，没有粮食，没有鞋着，没有武器打仗，那里的人对得到供给不抱有希望，南方已经被北军的部队和战舰团团包围，似乎一切都完了。但是南军士兵仲是拒绝放弃，拒绝投降，除非南方军被彻底打败，否则战争不会结束。毫无疑问，北方的军事实力要比南方强大，不单止军备物资源源不断，而且兵员亦十分充足。北方军的问题在于他们的军事将领如果不是过于谨小慎微，就是不愿意打仗，还有些人根本不会打仗。唯一能征善战的北军将领就是格兰特，这个亦是为什么林肯总统任命格兰特担任北军总指挥，林肯希望格兰特能够结束这一场内战。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任命格兰特担任北军总指挥，希望依靠他来结束这一场内战。1864年3月，查塔努加战役结束五个月之后，格兰特向东进发，他决定将总部设在波多马克军团的战场上，而不是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面。格兰特前往华盛顿向林肯解释自己的计划，格兰特说北军各部以前都是单打独斗，就好像缺乏训练的马匹，从来不会同时向一个方向拉。格兰特说他要领导北军部队协同作战，在不同地点同时对南军发起攻击，使他们没有还手之力。四月整整一个月，格兰特埋头制定作战方案，这次战役的目标依旧是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波多马克军团120,000人从北面直逼里士满，巴达勒将军率领50,000人从东面进攻，西格尔将军亦率领数以千计的人马从雪兰多山谷出发向西北进发。这些部队的人数是里士满附近罗伯特里将军率领的南方人数的3倍。在西面， 北军将领威廉谢尔曼手下的三股人马总共有10万多人，他的对手南军将领约翰斯顿只有6万人。格兰特对行动计划严格保密，有记者问林肯，格兰特打算什么时候出发？林肯回答说，这个你要去问格兰特将军本人。记者说，但是格兰特不肯告诉我们。林肯回答说，他亦都没有对我说。1864年5月3日，美国南北战争北方军最后一场战役开始了。波多马克军团行军两日，来到维吉尼亚弗雷德里克斯堡以西一处树林丛生的荒芜地带。北方军一年前曾经在那里打过一场败仗，如今南北双方又要在这里决一雌雄。这场战斗很快就变成一场混战，茂密的丛林烟雾弥漫，交战双方要到很近的地方才能够看见对方，弹药引发树林起火，伤兵无法逃生，困在火焰之中，他们的哀号声响彻天空。过两日战斗，格兰特将军意识到这里不是同罗伯特里交战的理想地点，他想绕到罗伯特里的身后在开阔地带交手，好等他的炮火派上用场，因此下令向一个叫做斯波特斯凡尼亚法院的地方前进。罗伯特里的行动速度同样迅速，北军士兵抵达斯波特斯凡尼亚的时候，南军已经在泥石墙后面等着了。双方激战几日，有时彼此距离太近，根本来不及上子弹，只好近身肉搏。南军防线受挫，但是始终没有被攻破。罗伯特里再一次成功挡住北军的攻势。格兰特不肯罢休，他发誓说，即使要花整整一个夏天，他亦要打下去。他再次下令部队绕到敌军身后。罗伯特里将军就迅速将人马调集到距离里士满不远一处叫做冷港的地方，在那里守候。格兰特再次下令发动最猛烈的攻击，这个简直就是一场屠杀。不够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北军就死伤7000人。格兰特最后只好下令停火，北军士兵撤回防线，将数千名伤员留在战场上。整整四日，战场上的伤员哭喊着寻求帮助，要饮水，但是任何试图去营救他们的人都被射杀。格兰特和罗伯特里最后同意停火，救治伤员，掩埋死者，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伤员来说太迟了，他们已经命丧黄泉。冷港战役结束了波多马克军团长达1个月的攻势，他们几乎打到邦联首都里士满的边缘，但是格兰特将军亦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总共有5万多人伤亡，而南方邦联损失只有大约2万人。这场战役亦被格兰特将军上了重要的一课，就是防御战术的改进大大超过了进攻战术的改进。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会从 Michael 那里学到两个新的词语，分别就是 redneck， 而另一个就是
in the States.
Come in.
Hi, Michael. 真系唔好意思啦，我冇话俾你听就嚟咗，你个电话一路都打唔通啊。
That's no big deal. I was on the phone with my friend Bob, who lives in Georgia. He is such a redneck.
哦，原来系咁。诶，冇错啦。你叫你个朋友做乜话？你话佢系乜嘢话？
I said he's a redneck. R-E-D-N-E-C-K.
一条红嘅颈，咁即系咩意思啊？
A redneck is someone from the countryside who lives a country lifestyle.
哦，所以你叫一个人做 redneck， 即系话佢系乡下人，好土气，咁系咪好冇礼貌噶？
Well, maybe. If you call someone a redneck, it means you think that they're not very cultured or sophisticated.
你就系因为你朋友住喺乡下，你就开玩笑话佢系 redneck， 咁唔系几好啩？
I'm not really making fun of him. Some people are proud to be rednecks. Bob likes to call himself that.
你话叫佢做 redneck， 佢仲好开心，咁我就唔明啦。喺中国，多数住喺乡下嘅人都恨住喺城市噶噃。
Well, the U.S. is different. Being a redneck doesn't mean being poor or uneducated. It is a way of living, I guess.
咁到底 rednecks 似乜嘢啊？咁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啊？
Let me see. How can I describe them? When we say someone is a redneck, we usually mean they're from the South and speak with a Southern accent.
哦，而家我明啦。Redneck 一般是指美国南方或者讲嘢有南方口音的人，不过讲真啦，嗰啲南方口音我真系唔好听得明啊。
Well, also rednecks like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They enjoy sports such as hunting or fishing. They like living in areas with lots of open space.
Rednecks 佢哋唔系住喺城市，佢哋更加中意享受乡村生活。
Exactly. Also.Most rednecks have blue-collar jobs or work on a farm. By the way, Li Hua, be careful how you use this word. Some people might get angry if you call them a redneck.
Hey, 是了 Michael. 你那个红颈朋友 Bob 有什么事打电话给你啊？
Well, he asked me if I wanted to visit him this summer. I'm not sure if I really want to go, though.
真的？那为什么你不想去啊？
He lives out in the sticks. There's nothing for me to do out there.
蛤？他住在那里。The sticks 是什么地方来的？
Oh, when I say in the sticks, that just means in a rural area, far from a big city.
哦，原来指乡下地方，只不过离开城市几日而已，那你都受不住啊？
Well, I'm used to city life. I don't know how to fish or hunt, and I really don't like farm work.I don't think I would like living in the sticks.
哦，你觉得你唔适合乡下生活，不过偶然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都几好噶噃。
I guess maybe I should visit him.
如果有人自称 redneck 嘅话，佢或者自己觉得生活 in the sticks 亦都系觉得自豪噶噃。
Actually, the phrase in the sticks is not very polite. You shouldn't tell someone that they live in the sticks.Unless you are just joking with them.
Oh, 话人哋 live in the sticks 唔系几好噶，除非你喺度开玩笑。
Yeah, you're right. Usually, when you say something is in the sticks, you mean it's far from anything civilized.
其实美国人唔系真正识得乜嘢系乡村生活，就算佢哋住喺乡下，朝日揸车就到城市啦。
Well, that's true. Still, some places out in the sticks are.Pretty far from a big city, even if you drive a ca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Michael 嗰度咧学到两个新嘅词汇嘅，分别咧就系 redneck 同埋 in the sticks。redneck 系指嚟自乡村又或者过住乡村式生活嘅人，咁而 in the sticks 就系指远离城市嘅农村地区。咁除非啊用喺开玩笑嘅场合，唔否则呢两个词语咧都系冇礼貌嘅，唔适用于喺对方嘅身上。不过讲说话的人如果用在自己本身，那又可以另计。好了，今天的流行美语到此结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